礼拜五又到了 Joyce 时间，哎 Joyce 你知道吗，就在我的部落格上，
请说，
有人来留言，他知道我们这个节目，非常称赞你对于这个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这个解释，我完全不能同意。
我知道，
我
知道，我
可是有人很喜欢，哇，我真的，
我知道这个好像是我上大春的上次上这个节目，就两个礼拜前，好像是我上大春的节目。将近十年了吧，哈，
差不多，
好像跟你最不愉快的一次，
我争执最大的一次，
因为我发现我跟你对于那句话的解读完全不同，连女子到底要做什么解释，我以为女子要解释成妾
concubine、
我觉得应该也是以为已经过半数的同意了的那个共识的，没想到大春对这个解释意见那么大，我有点很惊讶，
不是，我太嫉妒人有 concubine 了。
好吧，我觉得下次我们再找一个时间，等我再多做一点功课，我再来好好讲这个题目。
但是今天你要为我们介绍什么是延长寿
啊？是的，
哇，从 concubine 到延长寿跳很远。
好，我很少介绍国内作者的书，因为通常国内作者，我觉得他们可以自己来上媒体自己发言啊。而且如果通常我对国内的作者意见有不一样的话，我觉得君子有成人之美。因为毕竟这也是别的出版社卖得很辛苦，我不应该去给人家那个呛虾哈。因为可是呢，我想说，毕竟严先生，首先我要说了啊，在关心国内年轻人的这些所谓的学者或专家里面，我算是比较尊敬严先生的，因为我发现严先生的发言，严长寿的发言很少是批评现在的年轻人不像某些人哈，就很喜欢讲年轻人没礼貌啦，没国际观啦，都在打工啊。
你说李嘉彤啊，
就等等那些人哈，因为我对于那些人没有去仔细的观察现在的年轻人跟过去的年轻人到底他们的环境所面对的挑战没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只是针对年轻人本身批评，我是觉得很不以为然
啊。
那延长寿算是比较多来从制度面来讲今天年轻人所遇到的问题，
非常温和的一个人，
对，
是吧？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我相信延长寿不是那种去台大演讲然后发现这个观众席只有六个人马上就会离开的那种人
他风度好得多我相信
好，那我今天所以我说延长寿我算是蛮欣赏他可是呢这本书最近也很卖教育应该不一样。
教育应该不一样。
教育
书名天下文化出版的。
我想说我在这个节目就算是跟这本书进行一个对话，因为我这本书我有非常赞同的部分我也有不太赞同的部分不过呢，我想说大家应该很多人也看了这本书，我想也算是这次让大家想想看自己跟这样子的书对台湾有很多建言的书，可以你自己因为你跟我可能有不一样的价值观，可以跟他的书先进行什么样的对话我要先说，我简单讲一个我举一个例很明显的例子，我马上不赞同延长寿的一点，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啦延长寿有批评这个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刚好因为金融风暴来袭台湾呢这个马上失业率飙高那时候呢政府呢拨了一个300亿要来拯救失业那时候政府这笔经费呢是要呢年轻人留在学校多待一年或是说给企业补助，你如果用一个年轻人的话呢企业可以补助企业多少钱
是
严长寿那个时候有写文章，而且他在这本书里面也有提他反对这个政策我要说他反对这个300亿的这个用法可是呢他提出的他认为应该要使用的那个方式我看了我更反对
他的方法是什么
好那个他的方式这个大春我讲给你听因为呢严长寿跟我一样他认为我们的台湾的年轻人不利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出国壮游就是做深度的文化旅游几个月他觉得很可惜，这个看法我跟他一样，而且我也觉得，我一直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你今天看到你今天去欧洲去看美国，你会看到韩国有年轻人在做这种一口气就进行20几个城市的这种这个大型的博物馆啊、美术馆啊，或深度的旅游，日本也有，欧洲国家也有，可是为什么很少看到台湾年轻人在从事这种事？我也常常在想这个问题严长寿呢他说这个300亿应该来补助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做出国壮游拓展胸怀的这个旅程才对 我要说哈，台湾年轻人不做这种旅行，我知道有文化有社会价值的问题，可是我是绝对反对政府花钱来补助这种壮游的。我没听过外国有这个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补助，讲清楚就是中产阶级的小孩在大学毕业之后不工作去欧洲旅行。
是，
哎，我觉得这延长寿，
你就整个国家资源的运用来说，你起码要想到这个社会或者这个国家是有很多很多层次的人在组成的。你他刚才如果说真的只是补助这个什么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出国壮游，这是很小的一个层次里的很少的一群人。
事实上在民进党执政的时代，那时候的青辅会有做这种补助，我那时候就觉得那个是非常媚俗的一个政策，因为它牵涉到那个资源分配，而且这个是独后中产阶级的小孩，
是
当然当年拿那种补助回来的。我们发现有年轻人写了一本还蛮多年轻人读的书叫转山，啊，好像有生产出一
那个是云门的那个，
那好像那个
流浪者，
对对对，那是有政府补助，感觉好像有些人提出一个作品出来，可是我知道大部分人没提出作品，而且呢我觉得您如果是补助出国壮游的话，他一定会制造很多浪费，所以我第一个想说这个我怎么可能会赞成呢，第二他说要补助年轻人行脚台湾认识土地，我反对他的理由跟我反对政府补助年轻人出国壮游一样，这是年轻人在投资自己的人生经验，让你自己的视野更广阔，让你自己的知识更广博，这种钱为什么，而且这种行脚台湾认识土地需要花很多钱吗？这种钱为什么需要政府
补助呢？对，
今天如果说我们为了我们五年之后或十年之后的产业发展，也二十年后产业发展需要送有才华年轻人去外国念博士，就是所谓当年的公费留学，这个我非常赞同，
是
啊，可是呢出国做旅行，出国是不是行脚台湾的这种补助，我觉得这是有钱没处花了，这是浪费辛苦纳税人的钱啊。
对，可你后面这句话更重要，因为我们并没有那么有钱到没处花的地步，
有就算有钱也不应该花这种钱这样子哈。那第三他是说协助艺文团体发展，事实上我认为台湾政府一直花太多钱在协助艺文团体发展，因为你不要忘了政府如果出钱来协助艺文团体发展的话，这些艺文团体就会花很多时间来提案子，来跟政府所偏爱的所指定的那些审查案子的评审打交道，他会跟他的观众脱节。
是，
我认为艺文团体他真正的拿出的作品应该是给我们观众，政府可以，因为我们台湾现在没有很好的剧评文化评论的环境，也许政府可以做一件事来鼓励有一个客观的文化评论，可是呢政府来优先的来清点谁是值得补助的文化团体，我觉得这是很坏的文化政策。我举个例来说的好了，因为严长寿当年发表这篇文章，就是说他当年觉得说哇我们应该要文化政策的时候，因为我们要知道一旦说政府有什么政策，你马上要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政府有权利挑选赢家，
对了，
政府有权利决定，
或者政府有权利挑选一群替他们挑选赢家的学者或者是专家，也就是说他可以把这个机制建立得非常复杂哦，
没有错，
看起来很客观很公正，可是到最后你会发现是这个帮助这个统治工具变得更狡猾，而且还更权控。
我举个例还说好了，自从我们有了悲情城市这个又得在国际上又得影展啊，又在台湾又大卖座的电影之后，我们的新闻局每年补助多少钱，拍了多少我们大家都不看的电影，总算有一个海角七号来了。海角七号虽然有接到这个新闻局的补助，可是我们知道海角七号大卖是观众去支持它，所以新闻局做了那么多年让国片没办法起来，海角七号出来，然后再加上当年跟海角七号当年刚开始刚同年刚好有很多不是为影展拍的，是为我们一般大众而拍的，马上国片现在就有复苏的现象了。所以我认为政府要救文化救艺文不应该是政府提供补助，
好，
我说我看到这个我就想说
这个补助啊不是说在台湾并不常见，其实在法国啦，就在欧洲满地都是这样的议题，而且几乎他们的文化界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在政府的补助机制之下还能够保有艺术或者创作的自由。
是的，
那这件事情 不，国家当然你说国家都不能补助，这也过于洁癖了。
但
是国家的补助在哪一些面向上或哪一些层次上是重要的？
没有错，一个东西一个文化，如果说它濒临绝迹，它需要我说有真的有人为它继往圣继绝学那个之类的，我觉得哎、政府应该要补助啊。
是。
可是呢，如果说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些表演团体，你看了他的表演的话，你看不出来他是文化还是娱乐，像那种中间的东西的。我认为政府是不应该补助的，他应该就是用他的票房来证明他的娱乐性，
来支持他自己
的娱乐性到底够不够啊？我们今天常常在讲文化创意产业，说一天到晚都举韩国为例，我们知道韩国是各个产业都由政府来挑赢家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在韩剧里面永远看到都只有大企业家跟那个家里很穷得不得了的那个这个女主角或男主角而已，没有中间，因为韩国是整个没有中产企业，那韩国今天是把政府挑所有产业的赢家的这个文化带进了他们的影视产业。今天不是说韩国成功了，好像他们影视产业哦，这个可以打败全亚洲了，我们就可以学，因为我们跟他有完全不一样的文化。
是，不过你从这个《延长寿先生教育应该不一样》这本书里边的，要不要出钱由政府出钱补助年轻人在国内壮游，讲到了整个拉到层上拉到这个补助啊，或者文创补助，但他对于这整个是有一个比较宏观的看法。
我要说哈，因为我还是要说，基本上我是推荐大家看这本书啊，因为我要说，在台湾的书市哦，我们本来就很难看到说这个，因为我要这么说啦，我们台湾有一大堆有所谓的登高一呼症候群的知识分子。
哎，这个可以解释一下吗？
就是说呢，他们一定要爬得很高，就是舞台给他们不够高的话，他们就会有很寂寞的感觉。我举最近的例子就是许卓元那个为2012建言，写一篇文章，那写一篇文章他也不是投书报纸，他是开记者会，请大家来做一个视讯会议，而且还要拉一大堆人来壮他的声势，来联署。那看到他的感觉就是说，啊，2012要来了，他们觉得他们是知识分子，赶快也要扮演一个角色啊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为什么那个马英九还没有去拜访他的意思啊？好，那登高一呼的意思就是说，哎，请大家请听我，请听我。登高一呼症候群的这种人哈，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特色，他们只想呼喊，他们不想倾听，而且他们呼喊的话，一定要喊得很大声，一定要很尖锐嘛哈。所以呢，他们通常只会提问题，不会提他们心目中的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要知道台湾现在的所有的问题解决方案一定有很多种，而且每一个都一定会有争议，因为一定都会牵涉到分配
啊。
那我说登高一呼症候群的人，只要他们觉得说好像大家不够重视他们，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他们被忽略了，他们就会觉得台湾没希望了。
是
啊，我说这个登高一呼症候群。好，
这哪一天你可以设一个专题来讲讲。
哦，没有错，因为我常常看到有这种人，只要是他觉得他们没有得到回应，总统没去看他们，他们的书不够畅销，他们就觉得我们台湾整个完了这样子哈。好，那我要说，他们没有享受，是他们自己啊，他们自己有问题哈。好，那我来说《延长寿》这本书里面呢，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看的啊，而且真的，因为这也是延长寿这么多年来，我想他也是最深入了解的，所以整本书我觉得我最赞同的是第五章，而且大家都应该知道，都应该可能也都有听说过的，就是继职教育的黑洞。我这样讲说，他其实讲的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很多这个高职啦、武专啦，都升格从这个技术学院之后啊，然后他给我们台湾制造了什么样的问题啊？例如说这些技术学院啊，为了要给这个教育部打分数，所以老师全部都要念博士。可是我们要知道技术学院基本上你是要跟产业结合的，所以呢这些学生会有一大堆完全没有产业经验的老师，虽然那些老师有博士学位，所以呢学生在这个学校里面学到了一个根本就是没有学到什么扎扎实实的可以在产业界有实用性的一技之长啊。第二，有一些这些技术学院当然他们也会找产业界有经验的人进去，可是一旦进去了之后呢，他们就会跟产业脱节了。为什么他们跟产业脱节的？因为他们要去努力念到博士学位。
是
啊，这又是
啊，鸡生蛋，蛋生鸡
啊。那第三啊，这又是这几年哈，因为呢，也是因为李远哲当年提到的，大家都想要念大学就可以念，所以呢，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高职要念大学的比例 大举增加了。嗯，哦，在这个20年前，大家去念高职就是念高职，可是现在念高职是要当做将来考大啊，进入二专，二专再进入考插班大学的一个跳板啊，所以变得高职的分数变得很高。嗯，那我们发现很多学校的很多地区的这个高职的第一志愿啊，大安高工啊，台中高工啊，嗯，它的分数已经比第一排名第一的高中还要高的。变成说，因为我们要知道，进入这种技术教育的小孩，他需要的那个一技之长啊，我要说，像我有一个应该是我的表侄啊，他从小就很不会念书，数学超烂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有机器的天才，随便一个电脑不能用的电脑，别人不会修的，丢给他一下就修好了。啊，可是今天因为这些高职这些技术学校分数大举提高了，嗯，反而那种有特殊的才华的小孩子，因为他们不会笔试，他们的国英数考不到那种分数，所以他们也进不去啊，没有办法受到他们可以受到的这个技术教育的啊。然后第四，他说太多的学校以招生为导向，而不是以就业需求为导向啊。嗯，袁昌硕举的例子啊，他讲说哇，现在动不动就有一大堆什么什么管理学院。
是
啊，就是管理系啊，什么资讯管理，因为要加上管理，你才会觉得说哇，将来我不是被人管，是我要去管人嘛啊，嗯，所以这种学校都非常，这种科系很容易招到学生。可是事实上呢，事实上你毕业之后，你要进入产业并没有需要那么多的管理人才，嗯，所以呢，那些学生其实上离开学校也是找不到工作的。
是
啊，然后第五个问题是，不止技术学院有这个问题，是所有的大学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校园自主的问题。啊，
你说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
教授治，这个议题，我们稍后片刻，报完新闻之后马上回来。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来为我们介绍天下文化出版的严长寿所写的新书《教育应该不一样》。
好，刚刚讲到他讲的技职教育的黑洞，就是这本书的第五章，嗯，我是觉得大家都应该要看的第五章哈。
是，
他有说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五个问题，第五个问题叫做校园自主跟教授治校的问题啊。他这里面呢，他有说呢，一旦是靠教授治校，校长是靠老师投票遴选，所以变成说校长都要，所以学校和一大堆政策都变成是要讨好教授啊。嗯，然后呢，而且它会变成一个自我封闭的结构，而且呢，连评鉴老师连评鉴老师的这个标准也都要来讨好教授。嗯嗯，啊！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也讲过教授治校的缺点，然后大春你是讲过很多次嘛，而且讲好久了嘛，
对，讲了七八年了。
好，那我要说哈，我相信知道校园自主教授治校有缺点的人应该蛮多的，可是为什么今天没有任何改革的呼声啊？没有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他有问题，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不觉得说好像这个大学法要修，把这个教授治校这个法条修掉呢？因为我要说这是全世界都一样的一个现象，你一旦权力一旦已经下放，要拿回来就很难的。
嗯嗯
啊，因为这个你就会要牵涉到了，你会牵动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哈。
是，
所以呢，我今天要提，因为严长寿没有提解救方案，然后所以我来帮他补充一下，嗯，我来讲我心目中的可以提的解救方案啊。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改掉教授治校，可是至少我可以让这个更多人去分教授的权利。
嗯，
所以我的建议是呢，可以修大学法，让所有的学校，不管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董事会一定要有学生代表跟家长代表，嗯，而且这个学生代表跟家长代表必须是所有的学生，然后所有学生都有一票，然后学生的家长啊就是有一票这样子哈。嗯，我要说哈，我讲说学生代表可能大家不会有意见，讲到大学要有家长代表，我相信大家会觉得好像没听过。在国外也没听过，
我们都是听过高中以前大概家长是扮演角色的，可是为什么你认为到了大学，甚至这个大学里面有两年以上都是成年人了？
是的，那我要说哈，那是因为欧洲的大学不必有家长代表的原因，那是因为欧洲的大学是免费的。
嗯，
欧洲的传统大学的确是成年人去念，而且呢，这个以欧洲化一向就是说大学生，嗯，啊， 不用再靠家里的资助了。这是为什么欧洲的政府给学生的补助那么多。那至于美国呢，美国比较没有教授治校的问题，美国的大学有学生代表啊，美国的学生呢一直到现在，特别是在公立学校里面，学生自己打工自己贷款啊，自己这个拿奖学金的比例还蛮高的。可是我要说我们东方国家不一样，毕竟大部分的学生学费是来自家长。这么多年来，我认为家长为什么对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的那个发言权那么大啊？最近的例子是那个台北市这个北北基的那个好分发学校啊，你是申请的还是你是登记的，差那么多。你看那些市议员都接这个家长的抗议电话，接个不停。不是台北而已哦，连云林的一个古坑国小要改成华德福学校，哇，马上这个他们的家长啦、啊、乡民啦、啊、都是大举抗议。可见我们的中小学的家长是非常的参与我们的教育政策的。可是我在想说，他们花那么多钱总算把小孩子送进大学了，而且这几年我们大学的教学水准一直在下降。为什么我们的家长没有任何反应呢？
是因为没有管道，
因为我认为是家长
没有参与的管道，
没有参与的管道，所以我是觉得说，那我们应该要鼓励家长来参与，因为毕竟很多家长省吃俭用好多年，就是要把小孩子送进大学啊。那你怎么可以说小孩子送进大学之后，你对于大学怎么教你的学生，你就完全不管了嘞？所以我会觉得，以我台湾的文化的话，我们是跟欧美不一样，我们是应该要让家长也参与啊，也可以来关心学校的政策走向啊。好，所以我说，第一，董事会必须要有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啊。第二啊，我觉得我讲这个话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哈、啊。虽然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做这么多年了，台湾从来没有在做啊？
是
要让学校啊，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还有个台湾还有一个大学还有一个乱象，就是5年500亿，就是当每个教授
卓越计划，
每个学校每个教授都在拼写论文，变成教授变成论文的奴隶，所以忽略了大学生的受教权益啊。所以呢，同样一个跟他一起的现象，是因为大学学费越来越高，所以我们的学生去打工而耽误课业的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的中辍生的比率，特别是在私立学校越来越高了。我认为所有的学校、所有的科系，应该在要公布他的第一年中辍比率、第二年中辍比率，一直到第四年，而且他也要公布他每一届学生的延毕的比率，让我们知道考进去的学生四年之后有多少毕业，而且呢，在给学生跟家长在选填志愿的时候，那张清单就应该公布给他们看。
不过有的学生延毕，这个延毕现在已经变成策略了。
我知道
缓兵之计，
我知道我讲这个会出来反对是大学会说，哎呀，他延毕像他明道延毕又跟我无关，是他自己有的那个，
也是
他自己为了他自己的那个事业啊。我要说像明道啦的这种特例哈，大部分的学生延毕很简单，就是他不觉得他有必要四年之内。他在四年之内毕业有那个经济效益，而且我认为
他如果在四年之内外五年六年七年八年毕业，他没有经济压力的话，而且他可以在那瞎混的、啊、混得很乐，老实讲这个也不见得是没有的事啊。
可是我觉得逼学校公布这个数字，可以让他们去更去关心小孩子的就学品质跟学习品质，而不是跟你说，你只要是两个没当啊，你就是要怎样而已啊。就是说确实的去关心小孩子的这个学习进度，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小孩子进去大学变成说不是这样每周一小考了，他马上会失去，他会感觉
失去动力了，
失去动力。那我会说大学应该要有更多的更近的监督小孩子的就学品质，所以最好方式是要公布你的中辍比率，每一年都公布。
是在我们现场的是 Joyce， 进行的是 Joyce 时间，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是严长寿先生的新书《教育应该不一样》，由天下文化出版。
是的，我刚刚不是在介绍这本书，因为我是要讲我补充他的不足嘛，
对了，
因为他
你补充他的看法，
因为他只有写到说这个有校园自主跟教授治校的问题，那我说那么多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解决方案？所以我刚刚
我觉得你提出来的这个让学生和家长参与 这个
校务的董事长、嗯、啊，就董事会
特别的点子
啊。然后呢，我刚刚也说，因为现在考进大学的人那么多了，
嗯，
可是我发现我们的媒体焦点都是在十八分念大学。我要说哈，十八分念大学，这个十八分事实上是那个高中教育的问题。我们应该问的是说，为什么那个高中可以让他毕业，
嗯，
而不是说为什么凭什么他可以念大学
啊？
所以呢，我认为说真的是要看大学的这个教育的品质的话，我认为要看的是他的中辍比率。每一年的中辍比率、
嗯、
因为中辍是学生付那么多钱来受这个教育，学生到底有没有觉得说他值得，所以这是一个、嗯、这是一个可以公布应该要公布的数字。那再来我也要说，的确未来的大学的教育的那个费用是一定会，学费就是一定会涨的，所以呢、嗯、一定会有一些学生为了非学业因素，讲清楚就是经济因素或家里的这个一些困难因素，而中辍，我会觉得这些学生让他们没有任何证书，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可是要让他们有学历证明，真的唯一的方式是考试。
嗯，
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大一跟大二的一些基础的课程啊，基本英文基础那个英文啊，或者说经济学啊，或者是基础的那个资讯工程啊，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个课、嗯、国家可能要设学历测验，让这些学生考过那些，让他们有大学一年的证书或大学二年的证书、
嗯、
因为我们要承认未来的中辍生一定是越来越多。我觉得我提的这个，虽然一定会有学生有老师出来说，哦，那不表示我大一大二会得教学会变成一个考试导向吗、哦
嗯、
考试导向的确有一些缺点，可是我说这是所有的、哦、可行的方案里面，
就是你面对，事实上就是实事求是的去面对中辍生的问题，
对，
大学中辍生
这是真的是最可行的方式。然后我要提的一个下一个建议、
嗯、
下一个建议我相信争议会更大，可是我会觉得对学生跟对家长来说这是比较公平的、
嗯、
我认为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学系应该公布他们办学生毕业之后，就真的把你的这个整个课程念毕业了、嗯、让他及格可以毕业了，应该要公布毕业生半年之内的就业率，要公布他们有多少进入相关产业。那当然也会有人问我，诶、嗯、如果是念人文的像哲学啊文学啊，那个有什么就业率，有什么相关产业的就业率可以公布嘞、
嗯、
我说那不必，那你至少就公布你半年之内的就业率，还有的三年之后的年收入啊、
嗯、
我说这个争议一定很大，因为我认为很多大学教授大学老师不希望自己被定义成知识的工厂，他们认为大学应该是一个培养全人、
嗯、
培养公民的这个的一个机构啊，而不是在。
可是关于大学生毕业之后的资讯、
嗯、
也就是这种调查，这是属于一个人力资源的妥善运用或分配的，这是一个国家的事啊。这个并不是在说让学校变成什么样一个导向的。
哦，我会说这个有点像说李世成最近一次的给毕业生演讲的时候说，哎，你们进入企业啊、
嗯、
你们要好好配合公司啊，你们要做好员工啊，马上就被人家骂得一头包。的确我们很难想象傅斯年或胡适会做那种演讲，可是的确很多人、
嗯、
我说很多家省吃俭用那么多年啊，他们送小孩子进去念大学，那是一个非常有经济性的一个考量。
嗯，
啊，没有一个父母希望说小孩子念完大学毕业了一年了还在靠父母养啊、
嗯、
而且很多现在很多人，如果我们每年九月我们去各个银行看，我们都会发现带着小孩子去办学贷的人那么多。我认为要回应这些爸爸妈妈或他们的小孩，应该让他们知道你把这个科系花了那么钱，你去做那些贷款把这些科系念完了一年之内你可以进入相关产业
的
比例、
嗯
可能性是多大、
嗯、
所以我会觉得，我知道这个第一建议是有这个争议的，可是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家长或做学生的人应该好好考量的，而且觉得这是不是你应该给自己争取的权益、
嗯、
啊好。
所以你从严长寿先生的书啊，这本教育应该不一样已经拓展到现在很多关键性的高等教育的一些问题，而且看起来都是制度性设计在经由一些民粹式的活动所造成的某些结果，行之有年之后，现在留下了很大的麻烦。
对，我在想着说，为什么大家都在讲说这个？最近我们知道大学教育有危机，为什么讲出危机的那么多？没有人在想说要如何让我们的大学让 对我们的学生或对我们的学生的家长能够负更多责任。那负责任的一个基本的方式就是你要透明化。那我刚刚举出的是几个透明化的方式。不过呢，我要对延长寿的这个这本书哈，其实是前面占一半篇幅的，我其实对他更大意见的是在这里。虽然这个部分是延长寿好多年来好多本书都还一以贯之的，就是说所有的小孩子要尊重自己的天赋，要发展自己的天赋。我要在这里，我要说，这个延长寿这个说法很好，我也相信呢，很多小孩子、很多父母需要激励哈。可是我要说呢，发展自己的天赋，实际上它有它的内在风险在那里。我看这一部分的时候，我每次在看延长寿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难免想到这几年台湾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书之一《秘密》（Secret）。每次大家都因为我们知道那是这几年正面思考的一个代表作，你只要想的，你只要想对的，你就可以达成你的梦想。大春，你和我们都熟读，就像那个包法利夫人之类的这种文学作品，我们知道世界不是这些人讲的那么复杂。追随自己的梦想本来就有它的风险在内，而且也不是每一个小孩都有他的特殊天赋。我要特别讲这一点。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我们对于天赋的过去的解释很单一的。
对，
就这个人生下来就会有某一种特殊的能力跟性向，而产生了某一些这个造成了某一些机会啊，
没有错。
但是现在我们对于天赋的定义，很可能是他对某一种事物耐操耐挡的这个坚毅的个性，而形成了一种可以耐得起各种形式操练甚至折磨而引以为乐，并且获致成果。
没有错，
像朗朗，他绝对是一个性格上，或者是这个不是说他特别生下来就会弹琴。
没有错，大春讲到天赋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而且我要特别跟家长讲，因为他这一部分是针对家长写的，可是我的看法就跟他不同在哪里。我要跟家长讲，发展小孩子的天赋不是你的工作，因为我看到现在有太多家长拼命给小孩子送去念一大堆那些小孩子并不喜欢的才艺班。然后家长来问我的时候，我就说那小孩子不喜欢你就不要让他学啊。可是家长就来跟我讲，可是我要帮助他发现他的天赋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我要对这种家长讲一件事情啊，有时候天赋哈，小孩子在那么小的时候，真的不是每个小孩子都有天赋的。你要发现一个小孩子有天赋的几种方式，很多人都会写说，他有没有特别喜欢做一件事情？像大春，你从小就很喜欢听你爸爸讲故事。很多，我相信很多小孩没有那么喜欢听，
那个很懒惰就可以了那不是天赋。
很多小孩没有那么喜欢听爸爸妈妈讲故事像延长寿个人你可以发现因为他常常讲好他的自己的故事好几次了，他从小记忆力很差，这是为什么他大学联考总是不过可是他为什么28岁就可以当美国运通总经理？他自己呢，因为我会说，因为我看延长寿的书的感觉，我会觉得的确他有服务别人 hospitality， 就是提供贴心服务的天才这个天才的确，这种人可能他的这个记忆力这种帮助你考试的那个记忆力会比较差我会说你的小孩有没有特殊天赋，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你小孩子有没有某一种正常的能力特别差。